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有加菜，可是我想因为要开会的关系，没有加多到让你们可以吃那么久。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成为感恩的人。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笼罩在一个过节的气氛里面，但是我们但愿我们不只是有过节的气氛，我们里面有一个感恩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感恩的见证，这是一对夫妻，他们本来住在加州，可是因为丈夫的工作在纽约，所以他们经常需要分开。这个丈夫就会一年几次回到加州来看他的妻子跟小孩。就在他回去东部的时候，他就在洛杉矶的机场打个电话给他的妻子，再一次的跟他讲说他会想念他啊，跟他说 goodbye。 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在电话另外一边跟他的爸爸说，我们家在你离开的时候突然水管破了，家里面都是水。然后他马上就我现在就回来。他太太说，你不要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现在这个过节的时候航班不多，而且回来会造很多的麻烦，我自己会处理，你不必回来。他先生并没有跟他坚持，电话挂掉以后他立刻取消他的航班，立刻就往家里直奔。当他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太太一看到他非常的惊讶，但是也是非常的惊喜，所以他就立刻赶快处理这个水灾的事情，并且把这个保险东西都弄好了。到了晚上他安静下来，他发现他有三件事情可以感恩。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取消航班的时候，他非常的顺利就拿到了他的行李。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他的太太，他太太本来那个无助的那种表情突然转换成遇到救星一般，他觉得他这一次的决定是非常的值得。第三件事情，他觉得他很顺利的就可以得到隔一天一样是可以得到这个班次，可以离开洛杉矶。他找到了三样感恩的事项。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事实上他可以找到不止三样可以抱怨的事项。他可以抱怨为什么水管要破，为什么早不破晚不破又在这个时候要破。他也可以抱怨说为什么我取消航班我还要被罚款。甚至他可以思想说，我要是房子租来的话，那不就是房东要处理不是我处理吗？他可以有很多的抱怨，可是他把这个抱怨变成他的感恩。到底这个见证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当你的妻子跟你讲的时候叫你不要回来，通常是口是心非，你一定要回来？不是的，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感恩的人不只是因为他碰到了一些好事，一个真正感恩的人不只是因为他遇见了贵人所以他非常的高兴，他就可以数算恩典。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是他是有一个感恩的生命，他的里面有一颗感恩的心，对上帝的爱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要记住，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是他里面有那个感恩的心，对上帝的爱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神眼中感恩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100篇1到第5节。这里告诉我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篇一百篇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大卫的诗或者所罗门的诗，事实上我们不是非常确定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可是我们很确定的，这首诗是一个称谢的诗，这首诗歌是一个感恩的诗，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实上这一首诗歌的作者是谁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这一群读者，我们可以读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学会感恩，这才是最重要的。到底我们读完了，我们这些读者读完了诗篇一百篇，我们里面有没有真的能够得着一个感恩的心，这是最重要的。今年的感恩节你有没有一个感恩的清单呢？你有没有为某些事情为某一些人你非常的感恩呢？事实上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感恩的人越来越少， 会抱怨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个社会上，事实上在这个时代有一种的态度一直非常的在影响了这整个时代，这个态度叫做 You owe me attitude。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做 You owe me attitude？ 意思就是有很多人他觉得别人坐在他身上都是理所当然，包括政府包括国家坐在他身上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别人没有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别人亏欠他。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会造成了我们人常常会为我们周遭的不顺利，我们会有一些抱怨，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满，以至于这一种的社会的这种心态变成了社会的病态。最近我们在台湾的新闻，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年轻人，他们非常的抱怨他们的薪水太低，他就抱怨因为老板太抠，工作不好找，他就抱怨政府无能，甚至上班迟到就抱怨他们的交通不好，总有一些可以让他抱怨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这一种 you owe me 的这种心态已经变成了社会的病态。难怪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了一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的深省，他说 being thankful is the founda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还有呢后面说 and the groundwork for a good relationship。 我们直接把它翻出来，他的意思就是感恩就是身心健康的根基，是良好人际关系的主食。这是再也没有比这句话更真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一个感恩的人他就里面会充满着喜乐，而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当然他的身心就会跟着健康。一个人若是他有感恩的心，事实上他就不会常常苦瓜脸，他就不会碰到人就在那里吐苦水，跟人的关系当然也就会变得更加的好。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你我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很少人会承认自己是不懂得感恩，但是也不是很多人可以提出很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感恩的人。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内容，他说撒旦有一天带着几个小鬼在那里开同工会，就在会议的当中，这个撒旦就发给每个小鬼一小包一小包的种子，有不同的种子，有一些是恐惧的种子，有一些是让人彼此猜忌的种子，有一些是使人骄傲的种子。然后他就跟这些小鬼讲说，这些种子你就好好的去撒在人的心里，等到这些种子发苗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果效，就是当这一些恐惧的种子开始有果效的时候，人就会失去平安。当这些猜疑的种子就会使人开始彼此不信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骄傲的种子呢，就会让人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最后他就发给每一个小鬼一大包的种子，这个种子叫做忧郁的种子。这个忧郁的种子呢，是他就说这个忧郁的种子的果效就是让人会灰心，就会不快乐，就会很快很容易就非常的消极。这种种子就每一个小鬼就发一大包，他就解释，他说为什么这个种子要特别多呢？因为他说这个种子是最有效，几乎在所有人的身上这种忧郁的种子通通有效。所以有个小鬼听到说几乎的时候，他马上就说，那言下之意就是还有一些人这种忧郁的种子是没效的，到底是哪一种人？撒旦他就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地说，只有一种人忧郁的种子在他没有效，那种人就是感恩的人。我们必须要相信感恩的人他不容易消极，一个感恩的人，一个真正感恩的人，他是不容易灰心，一个真正感恩的人他不会失去他的喜乐。我们常常在侍奉当中我们会不会冷淡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会没有听到神应允你的祷告，你会灰心吗？你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个感恩的人呢？你知道祷告的权柄是一个恩典吗？你知道侍奉的机会是一个恩典吗？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神眼中真正感恩的人？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诗篇一百篇，我们分四部分来思想。当我们要成为感恩的人，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确认很清楚知道谁是我们真正要感恩的对象。第二，我们要有一个实际感恩的行动。第三，我们要建立感恩在正确的基础上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感恩的理由，我们真正要感恩的原因。第四，我们要接受感恩的提醒，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我们今天来看这四点。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谁是我们真正感恩的对象。 无可否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感恩的对象，我们有很多事值得我们感恩。但是我今天要问的是，我们所感的恩的这个恩典，真正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想的是，到底哪一位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感恩的那个对象？到底是谁？无可否认，你可以感谢一些恩人，你可以感谢你的父母，可是你要思想一点，就是谁让你有这样的父母可以让你感恩？你可以感恩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谁给你这个工作的机会？谁给你这个能力使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你可以感谢我2014年无病无灾，但是你必须要思想，到底背后那一双手保守你使你无病无灾的那一双手是谁的手？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谁是我们恩典的源头？到底谁才是我们共同感恩的对象？如果我们追根究底，我们会发现，是的，最后会有一个共同的对象。最近加州缺水，我们都知道水就变成非常宝贵，但是水并没有涨价，水还是一样的价钱。换句话就是说，你今天可以有钱，你舍得花一点点钱，你可以买到各种的水，你可以买矿泉水，你甚至在你的后院里面任意的浇水，甚至你可以在前院里面洗车浪费水。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水的来源是从我们花钱能够买来的，可是我们如果追根究底，你会发现，如果天不下雨，你哪来的水？如果天不下雨，你别说要洗车，你连洗澡都成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谁是真正的我们要感恩的最后的对象？谁是那个恩典的源头呢？我们要来看美国的一本非常古老的字典，也是很有公信力的字典，就是 Webster 韦氏字典对感恩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你会很惊讶，这感恩的定义是一个 formal public expression of thanks to God。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正式公开的向神表达他的感恩感谢。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定义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是神。换句话就是，谁是我们最后要感恩的那一个对象？那就是神。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神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感恩的对象。也许你会觉得说，字典所说的又不是真理。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诗篇100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普天下当向，要向谁欢呼？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要看清楚到谁向谁欢呼，谁是我们感恩的对象。这里并不是跟我们讲说，普天下当向国家的领袖欢呼，也不是跟我们讲说我们应该向老板、公司老板来欢呼，说是应该向耶和华欢呼。我可以告诉你，诗篇第100篇的第一节提到耶和华，第二节还是耶和华，第三节又是耶和华，第四节他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那个他还是耶和华。第五节耶和华本为善，都是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的追根究底，你仔细的思想，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感恩的对象是神。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向神感恩，事实上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感恩的人。到底谁应该感恩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普天下，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当向耶和华欢呼，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有钱的人应该向耶和华欢呼，这里也并不是说普天下的基督徒应该向神欢呼。普天下这三个字的意思，如果在英文的新译本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它说是 everyone on this earth， 换句话是地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有钱没钱的人，不管你是健康疾病的人，不管你今天是在什么样的光景的人，你通通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跟你的信仰背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真理所说的。就有一个小学老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只相信他自己，他从来不相信有神的存在。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就对他们班上的小学生说，他说，我要跟你们讲我的信仰，我只相信人，我只相信我自己，我不觉得有神的存在。你们千万不要想到说还有上帝可以帮助你，你必须要靠你自己，凡事都要自己的努力，所以你的成果呢，你就可以归功给你自己，你也不需要向神感谢。当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就问同学说，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一样的，请你举手。那些小学生也许是因为要迎合老师的胃口，就通通举手，只剩下一个小女生她没有举手。这个老师看到了，马上注意到那个小女生，就说，为什么你没有举手？那个小女生立刻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老师听了以后有点不太高兴，就说，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是一个基督徒？
那个小女生，就是小学几年级的，她的思想有限，她只能够按着她所知道的回答。她说，因为我的爸爸是基督徒，我的妈妈是基督徒，我从小在他们的带领底下，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这个老师听到了以后呢，就更进一步的要挑战她。他说，你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所以你就变成基督徒，这一种说法是非常的不合逻辑。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的爸爸很无知，你的妈妈很愚昧，那你告诉我你会是什么？这个女生她想了一下，她说，如果爸爸很无知，我妈妈很愚昧，我想我会是个无神论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讨论到底无神论者是不是无知跟愚昧，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说，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我们千万不要无知到一个地步以为我这一辈子不需要依靠神。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所有的成就，我所有的功劳都是归我自己，我们千万不要愚昧到那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真正要感恩的对象就是神。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不只知道对象，他必须要有行动，他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的感恩。到底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感谢神实际的行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美国人这个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这一个国家，他们怎么样来庆祝感恩节？我们都很清楚，美国人基本上他们传统感恩节，他们就要大家一起吃火鸡，他们可以吃南瓜派。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火鸡吃一次一下就腻了，南瓜派也吃怕了，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不会怕不会腻，那个就是 shopping。 你知道为什么感恩节的星期四隔天星期五就被称为 Black Friday？ 我可以跟你们解释，我们必须要看一个照片你就知道。你要看这个照片是什么，这个照片有看到有很多的人在那里跑。你想他们跑，他们刚刚才进了一个门，你知道他们进了什么门吗？是不是称谢进入他的门？是不是感谢进入他的院？赞美进入他的院？我可以跟你讲，不是的，那个门不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刚刚才进入了 Best Buy 的门，他们才进入了 Walmart 的门。这张照片是2005年在迈阿密的 Walmart 被拍下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不相不相信这一个时间点是早晨的5点钟，为了要抢购限量的便宜货，那一家公司就必须要提前开门，早上5点钟。很多人为了要能够抢前面的那几个位置，他必须要4点钟、3点钟，甚至有2点钟就在那里排队。早上5点钟，我就想起了我们中国人有一首诗歌叫做《中国早晨的5点钟》，它传来片片的祷告声，但是沃尔玛早晨的5点钟也有声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感恩的行动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称为 Black Friday 吗？因为那一天大家都跑出去 shopping， 所以交通就非常的堵塞，商家非常的混乱，你想买东西都会要翻来翻去，已经都被翻过了，所以就成为黑色的星期五。我们怎么样来庆祝感恩节？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实际的感恩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诗篇第100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当感谢他，当感谢神。但是下面这一句就告诉我们说，感谢的行动是什么？当感谢他，就是要称颂他的名。称颂他的名，就是真真实实感谢神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很多的西方宣教士就到印度去。曾经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士，他本来是个医生，他到了那个村庄里面最落后的那个部落，他就有一个发现，他觉得这个部落的人很特别，因为他们生出来的时候都非常的健康，可是等到他们年纪渐长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快的到了青少年，视力就开始变差，并不是近视眼，他们的视力会开始使得他们看不到，就是得了像夜盲症，甚至呢到了中年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明。所以他就非常的关切，他就去研究，就发现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基本上他们的食物当中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他就帮助了他们，他就从他自己的祖国就带回来很多的这样子的补充的药品。 所以他要村庄的人到他那里去，到那里去他就给他们一吃，你明天再回来就再给你吃一片，后天再回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渐渐的就康复了起来，眼睛又慢慢的恢复了视力，所以他就成为那个村庄的大恩人。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好，他救了我，我从前看不到，我今天能够重见光明，我从前在黑暗中，现在我能够很清楚的看到眼前这个美好的世界。他们就要来谢谢这位医生，可是他们来谢谢医生的时候，他并没有说 thank you， 因为他们那个部落的言语，那个方言里面根本没有谢谢这两个字，他们有类似的几个字来表达这个谢谢。他说 I will tell your name， 当他们要说谢谢你的时候，就说我会述说你的名，我会述说你的名，这就是谢谢他。的确他们就把这一个宣教士的名给传开了，就让人知道说这里有一个从西方国家来的人，他帮助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重见光明的势力。他一直的不断的来传扬这个人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了没有？我们想要感谢神，我们要述说谁的名？我们到底有没有借着述说耶和华的名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我们是不是说，主啊，我从前在黑暗中，现在我已经因着你的救恩而进入光明？我们有没有称谢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真正实际感恩的行动。你有这样的行动来见证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第三点，我们要思想的是感恩的基础。什么才是感恩正确的基础？我们必须要很厘清。很多时候我们把感恩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面。什么叫做错误的基础？我们会为着我们拥有多少来感恩，我们会为着我们拥有什么来感恩，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会为我们的健康感恩，会为我们的顺利，会为我们的成功，会为我们很富裕的生活我们来感恩。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你感恩的基础，你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成功的时候感恩，那么失败是不是就不用感恩？如果我们感恩的基础是建立在身体健康才感恩，那么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不用感恩？我们贫穷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感恩？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感恩正确的基础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我有钱，因为我很健康，因为我很顺利。不是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感恩的基础跟我们人没有关系，跟你的处境没有关系，跟你的环境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耶和华。我们感恩的基础是在神的上面，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看到感恩的基础是耶和华，感恩的基础是神。我们感恩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因他的慈爱永远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必须要在感恩建立在这个正确的基础上面。因耶和华本为善，不是因为我万事亨通，因为他的慈爱所永远存到永远，所以我感恩，并不是因为我的健康一直到永远，因为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我感恩，不是因为我的财富可以一代传一代一直持到万代，所以我才感恩。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认识我们感恩的基础。你知道耶和华本为善是多么的重要吗？你知道如果不是耶和华本为善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我们问几个问题你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因为我们不感恩而就不再给我们祝福，你想想看，我们生命中还可以被祝福吗？如果我们是一个忽略感恩的人，神就不祝福那种人的话，你想我们还可以得到祝福吗？如果神因为人不回应他的呼召，不愿意回应他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他就不再听我们的祷告，你想他会是个什么样可怕的结果？我们的祷告再也不会得到应允。如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只看到自己，从来不会彼此相爱，因此就不再爱我们，你想想看，这个世界当会变成何等的黑暗。如果我们的神是因为我们不跟随他而不再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昨天不肯跟随，所以今天他就不再带领我们，你想想看，我们的生活将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不听他的话而不再对我们说话，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你可以想象出来，我们就会走在黑暗当中，这是多么的可怕。如果你可以看到 这些如果是不成立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耶和华本为善，所以他绝对不会因为我们忽略了感恩，他就不再祝福我们。因为耶和华本为善，所以他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召去做他差派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你忘了传福音，因为你没有去拯救灵魂，神再也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耶和华是慈爱存到永远，所以他不会因为我们不及此相爱，所以他就不再爱我们。因为耶和华他是信实的，他不会因为我们今天不跟随，明天不带领，他不会因为我们今天不听话，就再也不对我们说话。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神。我们必须要看清楚，我们感恩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常常会把感恩建立在我得到什么，我有什么，但是诗篇一百篇告诉我们，我们的感恩基础要建立在不是你拥有什么，是谁拥有了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民，我们是属耶和华的。你曾经为着你属神而感恩吗？还是你一定要 有所拥有你才愿意感恩呢？如果耶和华拥有你，你愿意感恩呢？第四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有必须常常被提醒，我们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神提醒以色列要感恩，当以色列要进到迦南地之前，耶和华就提醒他们，当你们进到那一块地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是谁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不要忘记到底谁带领你们走过这旷野的路。可是我们也都知道，没有多久以色列的人就立刻需要另外的提醒。我相信不只是以色列人，今天我们也需要上帝的提醒，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提醒我们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诗篇一百篇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当，你知道这当的意思就是感恩不是一个选择，感恩是一个要求，是必须的。我们不是说我高兴的时候感恩，我不高兴我不感恩。上帝说当感恩。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感恩呢？我们需要接受什么样的提醒，才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呢？在70年代，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他的名字叫做 Alex Haley。 他在那个时代曾经写了一本书，成为当时最轰动的一本书，在美国就是《根》，所以他把这个《根》就拍成了连续剧，成为70年代末期最卖座、最多人看、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就是《根》。这讲到一个黑人那些跟白人的那个故事。这个 Alex Haley 这个《根》的作者，他的家有一些摆设非常的特别，他的家放了几幅画，大概内容都差不多。这幅画里面就是有栏杆，这个栏杆上面有一些大柱子，这个柱子高高的顶端上面呢放了一只乌龟。像这样子的图画在他们家就放了好几幅，所以很多的朋友到他家里面都有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放这些东西，你是不是个乌龟的收集者呢？当人家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这幅画就是天天提醒我，因为我现在已经出名了，我必须要这幅画来提醒我。他说每当我在写作的时候，突然有个灵感的时候，这幅画要提醒我。当我文思泉涌，当我有一个非常得意的作品的时候，这幅画要提醒我。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幅画怎么提醒我呢？他说 He did not get there on his own, he had help. 这只乌龟不是自己可以爬到那个顶端，他说这个乌龟很显然是有人把它放上去。弟兄姐妹，你明白了没有？我们这一位黑人有名的这位作家，他说他需要这样子的一只乌龟在这一个木桩的上面来提醒他说，我今天有我这样的地位，不是我自己，不是靠我自己，我有上头来的帮助。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今天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你不管你是在工作什么样的职位，不管你今天在世上你有什么样的学位，不管你今天你在地上在人间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地位，甚至你的银行存款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位，你必须被提醒 You did not get there on your own。 我们都有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那个位置， 没有上帝，我们没有可以达到那个位置。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被提醒？诗篇一百篇就是最好的提醒。一百篇出现最多字的那个字就是当，总共出现了七次，这个绝对的七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绝对要成为一个感谢上帝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需要靠乌龟来提醒我们，你每天只要能够吃得下饭，你就要感恩。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几亿的人他是不能自己吃饭的，你每天可以睡得着觉，你就要感恩。因为有一些人他连靠药物都睡不着，你能够住在美国，你就要非常的感恩。因为有95%以上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过美国式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一天眼睛可以睁开的时候，你就要感恩。因为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人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明天。我们需要被提醒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是在台湾的一个家庭出生的，他的名字叫黄美玲。他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医生的疏忽，就造成他终身的脑性麻痹，所以他的脸部跟他的四肢全部扭曲变形，并且不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他外表看起来跟正常人不是非常的一样。还好他的父母亲非常的敬虔，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有机会把他带到美国来受教育，所以他最后就在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的博士班拿到了艺术博士的学位。因此他就回馈给台湾，他人就回到台湾去，他到处去演讲，他在鼓励那些年轻人。事实上他本身并不能讲话，他每次要演讲的时候他必须要把他的讲稿全部写起来，所以他站在那里旁边就有一个人读他的讲稿给大家听。有一次当他演讲结束，他就让大家发问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举手说，他说，黄美玲博士，你长这个样子你是怎么看你自己？当时有很多的老师非常的紧张，想说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对他是一个二度的伤害呢？何必要问这样的问题呢？可是黄美玲她非常自在的，她拿起了她的笔，转过身就在她的黑板上面写，她说，神爱我，我是上帝的宝贝女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过她的照片，你会知道她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她自己，他用他在神的眼光的那个人来看他自己。接着他就非常用力的在那个黑板上面写了几行字，他说，我不看我没有的，我只看我所有的，我忍不住要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黄美莲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感恩的人。因为黄美莲就是一个感恩的人，他知道他感恩的对象是谁，他把他的感恩的基础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他知道他感恩不是因为他拥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他感恩是因为神拥有了他，他感恩是因为上帝是，我是上帝宝贝的女儿，所以他感恩。他感恩是有行动的，他写了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就把这首歌放出来。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如果我能唱》。很显然他不能唱，他不能说话，他说，我不能唱，可是我想唱，所以我必须请这些能唱的人为我唱。我们就看这个 YouTube 这首诗歌。
如果我能完整。
弟兄姐妹，我不确定你生命中正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和难处，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定我知道的就是，如果黄美莲她可以感恩，我们也可以感恩。如果黄美莲可以向上帝说我爱你，我们也可以说我爱你。如果黄美莲她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来赞美神，我们也可以赞美神，好不好？就像这首诗歌所讲的，他说我愿地上能唱的人把这首诗歌来传讲上帝的美，上帝的爱的美，好不好？你愿意，你一起站立起来，让我们来唱这首歌。
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盼望是你给我智
这首诗歌献给你，主啊，你听到，主啊，这不只是黄美莲的诗歌，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诗歌，主啊，不止黄美莲对你说，主，我爱你，主啊，清泉谷基督教会所有你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都要向你说，主啊，我爱你，哦，天父，我爱你，哦，主啊，主耶稣，我爱你，圣灵保惠师，我爱你，主啊，我们要同心的来向你说，主啊，我真爱你。主啊，我们要来传扬歌颂你无比的美。哦，主啊，是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因为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让我们清泉谷教会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的名的教会。主啊，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个教会是感恩的教会，我们感恩的行动就是让人认识基督，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